弟兄姊妹、朋友，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兰佛州，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在密尔沃基，我们的温切尔一时30度，零下30度，所以你们到这是零上70度，相差100度。啊，所以我来的是穿着大棉袄来的啊，所以看你们说起这两天还比较冷，我已经非常满意了。啊，我们现在非常的寒冷。 但是冬天一定要冷，冬天不冷，病虫害就会过冬。所以我在北方生活时间长了，一下雪我心里就踏实，就知道明年是一个大丰收的日子。如果该冷不冷，就会出大问题。所以这次很高兴啊，我们有机会来到教会给大家啊分享一些基督教的信息哈。您后边能听见吗？听见我说话听见吗？能听见哈？ 不过你别担心，我越说越大，开始说话声音小，好了，嗓门越来越大。但是呢，基督教信仰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次呢，我们只有3次，好，所以我就挑一些比较重要的给大家谈。今天晚上第一讲我们讲的超越的神，明天下午第一堂讲独一的神，晚上最重要。 救赎的神，好，这一讲一讲的讲，为什么今天我要谈到这个神的超越性？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哈，我大家知道，我到了美国以后很长时间我才信主，实际我自己能成为基督徒，我都做梦都没想到。过去一直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哈看作是一种迷信，啊，看作一种不科学。 所以大家知道，我是82年来美国。当时我们82年的这一批是不算最早，但是是最早第一批的比较靠后的一批。所以从79年到82年这一段时间出来的，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的留学的，都是大概30岁出头。 大概都是各个研究所，或者是高等院校的技术骨干。因为经过10年文化革命，整个大陆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那作为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帮助自己的国家重建？当时想的很简单的一个理念就是科教兴国，希望尽快到西方，把西方的。 先进的技术、教育、科技学到手，带回到自己的国家去重建自己的祖国。所以，我们这批人就带着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科教兴国的这个意念出来。所以，对信仰问题从来没有想过还会去信神啊。过去我们都认为信神很迷信嘛，只有没有文化的人才会信神。 今天已经受了这么高等教育，怎么还会相信有一位神？哈，因为从小就是唱国际歌长大的，从来就没有啊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对不对？从小就这么唱大的，但有时候我们唱自个儿都唱糊涂了，对吧？国际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对吧？可是我们又在唱什么？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大救星，这不救主又出来了吗？啊，所以医生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受教育啊，就一直从小就这么教育的，可是呢，很少脑子去想，就是怎么回事？可是这种教育一旦深入进到脑子里以后，你就会把它作为真理来固守，啊，所以从小就告诉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神，为什么会有神呢？就是因为人都很落后啊，对什么自然现象都不认识。 一些可怕的自然现象一出来，打雷啊、地震啊、山洪爆发，人们就非常的恐惧，于是呢，就把这自然现象当着神明加以崇拜，所以呢，原始宗教就这么开始了。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的增加，发现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所以人自然慢慢的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 这就是我们从小这样受的教育，对不对？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那是有知识水准的表现。所以想起信神，就想起在庙里烧香拜佛的老太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能力，自个儿过不下去，所以一定要找一个精神拐棍。这就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到了美国以后，第一次碰见基督徒，过去只是知道有天主教、基督教，但是根本没机会接触他们的。第一次接触基督是谁呢？从台湾来的一个同学，我是在密西根 State 念书啊，他说他是基督徒，想和我谈一下。当时我非常的紧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八十年代初期啊，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不敢私自接触，怕回去说不清楚。所以要接触怎么办呢？都是三五成群啊，这边三五个，那边三五个。虽然当时政府已经鼓励我们要多接触了，可是还是不敢呢，因为这个国内政治运动太多，你怕一旦回去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怎么能讲得清楚？所以就几个人大家凑全嘛，一块儿说，万一以后有真追他起来，大家起码有个旁证，没说什么。再加上他又是基督徒，那一基督一听基督徒，脑子就有一根弦了。基督教、天主教是干什么的？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都是来搞颠覆的，对不对？都是搞间谍的，都是这种概念啊。是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那我根本就不敢和他谈。当时后来慢慢发现，他们基督徒好像似乎也没有政府在后边怎么支持他们。基督徒愿意学习圣经，自个儿就组织一查经班；愿意敬拜神，自个儿就礼拜天就敬拜了。但是当时对我来说，要相信神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所以我在密西根四年啊，拿到博士学位，最后根本没有去过一次教堂，根本觉得不可信。觉得是一种迷信的东西，只是自己需要精神寄托，自己找一个精神寄托而已。所以他们常常问我，你空虚吗？空虚就来教会。我说我根本没时间空虚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这外语程度都很差了啊，不像你们现在语言条件那么好。我们很多人过去都是学俄语的，那后来半道改学英语，那学外语都是写啊看了还行，听和说根本不行，是花很大的精力去学，因为马上就马一般就要学英语，一般就在上课呀，上课马上就开始要考试了，所以当时非常的紧张。所以在密西根四年我根本没去过教会，就觉得根本不可能啊，而且觉得很多圣经讲的东西，像六天之内神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马上觉得根本不对，那人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吗？对，你马上很多问题就是科学上一概念马上出来就难住你。你再看耶稣基督啊，同你所生，死了以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那怎么可能呢？同你怎么可以生孩子？我是学生物学的，那更不可能嘛，对不对？如果死人还能自己复活，那还要医学院干什么呀？我当时也在医学院工作啊，这听了以后就觉得简直像天方夜谭，你知道。所以你就很难接受，对不对？实际上我们大家来到教会，你也觉得弟兄姊妹基督徒啊都非常的有爱心热心，我们来到教会呢就感到很温暖，有一个家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远离自己的故土、远离自己的亲人的这群游子来说，那当然是很宝贵的。可是你多听了就觉得冲突很大啊，冲突很大。就像现在哈，一直到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的知识分子头了还是这种观念，大概就是两三年以前吧，我有天在家里突然接到一电话，我刚一接就问话，冯敏成在吗？呀，我想这是谁呀、啊、哈，这么十多年直呼冯敏成名字不太多了，起码你叫冯弟兄嘛哈，那不叫冯敏成在吗？我说我就是啊，来威，我是某某某，我一听是当年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当然他得叫我冯敏成了，他也能叫谁哈、啊、哎，我说某某先生你现在在哪儿呢？啊，我在美国呢。那干什么来了？看孙子来了 啊，孙子在美国留学，他八十多岁了，还没说两句话呢，他消息挺灵通的，冯明成，听说你信耶稣了？啊，我说是啊，啊，不仅信耶稣，听说你还当传道人了？我说是啊，还来不及解释呢，一句话就甩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这今天有机会回国去侍奉，碰到很多年不见的朋友，他们当面不好问，最后趁着没人或者把我拿到一边问一问，说冯明成，你在美国大概还混得还可以吧？是哪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会想到去信神还去做牧师啊？就这样，非常的不理解。但是我非常理解他们，因为过去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别人信真的假的就不用说了，我非常亲近非常要好的朋友，你还真信有是哪儿来的神呢？就这种观念。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脑子里，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尤其是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我们很多受到很多科学的训练，我们一直把这个信仰和科学把它对立起来，啊，觉得今天基督教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科学的验证，没有办法用理性去验证的。那既然是科学和理性都不能验证，那肯定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啊，实际上这种想法在哲学上或者是在科学发展史上是给它有个名字的，叫做科学至上或者科学万能，也就是说把科学的研究作为认识客观真理的唯一的道路或者标准，任何事情只能用科学证明的，用理性能够证明的我们才能够信，理性和科学不能证明的一定是错的，这就是我们的观念。好，所以我是来了美国九年以后我才相信了耶稣，我八二年来美国，九一年才信主，所以在这么多年的思考对比当中，我觉得今天对我们很多学人来说，恐怕怎么样把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把它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清理，可能对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可能是有帮助的。所以今天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分享。首先我们谈谈信仰和科学的关系。大家，我们说科学，当然我主要是指的实验学科哈，自然学科。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并把这种对客观规律认识的知识用来于造福于人类社会啊。所以科学呢，它是属于形而下，是属于物质的层面，因为它是要了解物质世界的规律，对不对？这是一方面。但是信仰呢，我们知道信仰呢，它是要认识创造宇宙规律的这位神，它不是认识这规律的本身，而是要认识造规律这位神，所以它是形而上的，是属于灵界的层面。所以我们会发现科学和信仰实际它在不同的范畴里边啊，不同的范畴里边，而且呢科学比信仰处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面，是大家啊更高的层面上啊。所以实际我们常常我们知道，从1919年当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把西方的科学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同时就把我刚才谈到的这种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世界观也引进了中国。因为1919年以后，从1920年到1923年，在北京爆发了一场公开的大论战，就是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来争论。争论的主要就是两大题目：第一，宇宙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人的本质是什么。三年的比赛，最后呢，三年以后最后的结果是以吴志秀、陈独秀、胡适这一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整个宇宙的本质就是物质，而人的本质也是物质，因为人只是进化到比较高级的动物而已。这样一个论战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因为如果宇宙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就纯物质的话，当然人就可以完全可以借助理性，借助科学的方法来认识整个的宇宙，来认识整个的人。那这样自然，那科学的位置就抬得非常之高。但是今天事实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恐怕是不一定是对的啊，不一定对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自从现代科学发展起来以后哈、啊、尤其从笛卡尔开始，他把一些数学引进了现代科学当中，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更重要的研究是它的规律的如何运作哈、啊、运作的机制。所以呢，几乎是每一个学科都有公式，每一个学科都有很多的单位来描述它的量变，因为你只有有单位，你才能够准确的描述一个事物它的量的变化。所以由于这样一些条件的限制，所以今天就是在物质世界，我们会发现，不是，就是在物质世界，科学不是每个方面都可以触及的。为什么？因为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它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研究的。其中一个就是什么？我刚才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定可以量度的，就是用单位可以描述的。长度啊，重量、强度、频率等等，你反正是要有一个方法来描述，有单位你就能准确描述它的量变。可是我们知道，今天在物质世界还有很多的现象是没有单位的，没法用单位去描述的。你比如说人的感情问题，对吧？人的爱、人的恨的问题，我们只能定性的说这个人很有爱心，或者这个人很厉害。那这爱到几个单位呢？或者他恨到几个单位的？没有单位，你只能定性的说，而不能定量的描述他。所以呢，人的感情问题没办法放在实验室里研究的。另外，科学研究的对象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可重复性，就是只要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去做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发表科研论文的时候，在材料和方法这一栏，一定要把你的试验的步骤、所用的材料都写得非常的详尽。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读了我们的论文，对我们的论文的结果有怀疑，怎么办呢？他就可以按照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和方法重新去做试验，看得到的结果和我们的结果一样不一样。如果得到的结果和我们一样，他就没什么话可说。如果他一直得到的结果和我们的结果不一样，他就有权利来怀疑我们这个论文的真实性，这就是可重复性。但是今天物质世界中一些现象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没法再重复了。比如说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一次性已经完成了，谁能还能把实验室里再把宇宙的起源演一遍，或者把生命的起源演一遍呢？没办法。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起源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我们可以在实验室做一些研究，做一些推敲，来推测、来预测当初的宇宙或者当初的生命是怎么演变的，但严格来说都已经没有办法啊。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啊这样的限制。所以大家会看见哈、啊、就是在物质世界，科学研究也不是认识真理的唯一的一条路，它只是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范围内可以起作用，是在于物质世界当中是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而不是唯一的道路。而且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认知都是相对的认知，就是它在建立模式啊，或者建立范畴。当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现象，如果这个现象能够用一个公式或者用个定律来解释的时候，这个公式或者定律就成立了。但是如果我们最后又出现一新的现象，没有办法用现有的公式或者定律来解释，怎么办呢？我们又要建立新的模式，建立新的，推出新的公式、新的定律来解释新的现象。就人类的这个科学研究就一直这样走的，所以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的成果或者科学的认知，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板上钉钉就不变了，它一直要不断的修正自己，然后不断的去逼近客观的真理啊。所以在科学的认知本身，它是一个范畴哈、啊，所以它不是绝对的真理。你比如说，在牛顿的时代，牛顿的物质运行三大定律，再加上他 后来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基本当时这个三大定律再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几乎就可以把当时所有的问题，尤其天文学的、行星运行的轨道等等很多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这几个定律出来以后，当时牛顿的绝对时空宽就确立了。很多人都以为科学都结束他的使命了，该发现的都发现了啊！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首先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一出来呢，就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就是说，当一个参照系运动速度非常的快，快到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的物理量都是改变的，长度、强度、重量，甚至包括时间都在改变。那这一改变，那就很难把握住了。绝对的东西，黑是黑的，白是白的，我们就觉得比较好把握，对不对？你像有时候我们和孩子一起看电视啊，看电影，他就会迫不及待地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你告诉他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他就特别满足了，全明白了。实际今天我们长大了，你怎么可以绝对说是谁是绝对的好人，谁是绝对的坏人？恐怕不能，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就愿意这样，黑的白非常的分明，我们就把握住了绝对。今天我发现很多地方既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是什么灰的，有时候就很困难。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以后，对整个科学界、在整个哲学、整个认识论出现了很大的突破，很大的突破。所以爱因斯坦的这个是非常思想是非常的超前，非常超前。可是最后当量子力学建立的时候，爱因斯坦都过不去了啊！大家知道量子力学里边其中有个原理，就是这个 uncertainty principle of Heisenberg 啊，就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啊，在 I 以下的维仓里边，你测一个基本粒子，测它的运动的速度或者测它的位置，你不能够同时测准。你位置测得准，你速度就测不准；速度测得准，位置就测不准。反正两者不能兼的，为什么呢？它有个公式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测动量的误差这个 p 和测这个位置的误差 x 等于或者大于一个 h 是个 Planck 常数，就这个 h 是固定的，等号的右边是固定的，所以呢你这个 p 和 x 就是相乘嘛，对不对？那一定是反比， p 大的 x 一定要小， x 大的 p 一定要小，才能保持这个 h 是常数，所以两者不能够兼得的。那怎么办呢？你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式去描述它，最后的办法怎么样？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纽约市的高级研究院，爱因斯坦听后他很不高兴了，他说测不准还叫科学吗？啊，在他的观念中，在我们的观念当中，那科学是非常的精确，对不对？一定要有很精妙的公式来描，现在测不准了，哎，最后证明就是测不准。啊，就是这样。所以爱因斯坦后来和波尔哈和这个哥本海默派的这个量子力学的派有很长时间的讨论，他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啊，这样我就不讲了哈，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太空事业。实际大家知道，人造卫星发展最早的是前苏联，所以前苏联在1957年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我正在中学念书。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多人写了很多首诗来赞扬这人造卫星的上天，我到现在还记得一首诗，就四句话，我给你们念。40年前把革命闹到东宫，攻打东宫嘛，对不对？把沙皇推翻了。40年后把革命闹到天空，听见吗？哦，当时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这四句话啊。57年到现在多少年了？你看50多年了，对不对？就不会忘，那写的非常的精炼。哦，所以当然，所以他的人造卫星一上天以后，整个对全世界的威胁就很大。为什么？因为如果人造卫星带了武器，带了核弹头，他想打哪儿就打哪儿，你全世界都在他的这个军事打击的范围的。所以呢，苏联就非常的趾高气扬。以至于到什么时候？1961年，当时的苏联的总理赫鲁晓夫到联大纽约来开会，他怎么办？他把穿着皮鞋脱下来敲联大的桌子，就这样敲，没人敢说话。他的整个军事上的威胁力量非常的大。 所以当时的美国受很大的刺激，说不行了，太落后了，被动挨打，是美国的朝野两党全部联合起来一起发动太空事业，所以最后很快美国的太空事业就上去了。所以到1968、69年底、70年初就登陆月亮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图是什么？是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格林，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年70多岁他又上过一次又上过一次天。他当时飞的太空船呢离地面非常的高，离地面150英里，就是相当于240公里，非常高。因为我们一般的民用飞机大概是离地面10公里、20公里了不得，他是240公里，当然很高。可是呢，有一个太空专家，美国太空专家说你别看他飞得这么高，如果你把它飞行的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大概就知道它飞了多高了。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很受启发，我就画了这么一个图。大家知道地球的直径是多少呢？7900多英里就算是就大致说8000英里吧。我把这个8000英里把它缩小成10个厘米，画这么一个图。那么按照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这个比例，那么格林太空飞船所飞行的高度是最后变成多少呢？1.8毫米。你看看，正是像这个太空专家讲了，如果你把它飞行的高度和地球的直径一比，你会发现它不过是刚刚起飞擦的地皮在飞。你看是不是擦的地皮在飞？所以你看很多的现象，你不同的参照，你最后得的结论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在地球对我们来说就很大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地球在整个太阳系是非常小的。我们太阳系是什么？一颗恒星几大行星？九大已经过时了因为前几年天文学家开了一个会，以举手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说冥王星质量太小，不能算行星所以现在就是8大行星了所以我们是1颗恒星、8大行星，再加上很多的卫星和流星，这就是太阳系。但是太阳系呢，绝大部分是没有星球、没有形成星球体的，是星云。所以呢，有的这个天文学家打个比方就来说明一下这个太阳系的情况。比如说，太阳系如果这个空间像屋子这么大，这个立体的物质，星云。太阳系有多大呢？太阳有多大呢？大概黄队队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灰尘、芝麻、灰尘都算不上，微尘根本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现在如果太阳只是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佛罗里达在哪儿？你我在哪儿？这太小了，小的根本无足挂齿啊！这就是太阳系啊。但是我们知道，太阳系在银河系里边又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不对？银河系现在并不很清楚，这是太空中看见的银河系。这个是一个模式图是顶面观，从上往下看银河系，你发现银河系就很多旋转的星云很多的壁。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呢，就在这儿，你们看见有个黄字对不起就黄字这个地方就是太阳系。那么这是一个从侧面观一个模式图，太阳中间厚，两面薄，就好像两个碟子似的一个碟子正扣的，吃菜没吃完再扣上一碟子就两点。太阳系在什么地方呢？太阳系上，看见没有？就画红圈的地方，这就是太阳系。那么这个银河系有多大呢？也是大概起，因为现在对银河系的边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人们现在出不了银河系。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吧？你出不去，你就不能完全看得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谈到银河系，都是谈比较。银河系比较边缘一些比较明亮的恒星，大概我银河系画一个大概的样子。银河系有多大呢？是根据天文学一个单位光年，就是光以1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运行一年所走过的距离，就叫做一光年。那么比如说地球到月亮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多少呢？8光分，就是光从地球到月亮8分钟就到了。 但是要穿过银河系多长时间呢？10万光年。也就是说，如果以银河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需要10万年才能从一段到另一段，这就是银河系的大小了。那10万年是什么概念呢？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但是我们要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10万年，这就已经非常大了，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在1920年以前，人们就以为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宇宙的边缘了。可是没想到，从20年以后，美国的很多天文学家观察发现，很多在天空中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这样的白色的团哈，不知原来以为是水汽这些的，后来才发现每一个白的这个亮点都代表一个星云，有的星云比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所以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家就提出了两个概念，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把现在所能够看见的所有这些星云加在一起叫中宇宙。我们刚才说了，银河系小宇宙的直径是多少？大概是10万光年，对吧？那么这个中宇宙有多大呢？也就是它直径有多少呢？科学家只能估计一下，科学家的估计是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也就是说，要以光的速度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没法想象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现在才是个中宇宙啊。中宇宙以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就是天文学家看到这些发现，如果真有一位造物主的话，如果真有一位宇宙的创建者，那实在他太高了，对不对？中宇宙都这么大，大宇宙还有多大？而且神还在大宇宙之外，你会看见这个神的高大，这个神的超越。这科学研究常常是让人们学习谦卑的，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看见上帝的创造，知道这个上帝有多大。而且今天比如说我们的宇宙究竟有多少度，有多少空间，到现在不能确定了。一般我们就是三维空间嘛，对不对？长宽高三维空间，如果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一加进去，我们说4度时空勉强可以说，但是我们知道多一度就多很多呀，1度是一条线，2度是一个平面，3度就是一个立体，对不对？你3度看2度看得很清楚，2度看1度也看得清楚，可是1度看2度就看不明白，2度看3度也看不明白。那么今天有多少度呢？有的科学家假设，他们认为宇宙的空间数可能是11度到26度之中，我们现在连5度都无法想象了。26度什么呀？神还在26度之外。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就从这些科学的发现，让我们更加能够谦卑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知道神有多大，人有多小。这就是科学很大的一个功用啊！科学不是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在造物主面前学习谦卑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哪有神，你用科学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我马上就信。实际上不岂不知啊，人是不能用科学来证明或者否认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什么？证明者的智慧一定是高于，起码是等于被证明者的智慧，你才能把它证出来。如果让一个3岁的孩子去证一道微积分题，恐怕多数证不出来，除非他是天才。为什么？因为证明这道微积分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过了这个3岁孩子的智慧。所以今天如果有谁说他用科学把神证明出来了，我劝你们不要相信他用科学证明出来这位神，因为他所证明出来这位神的智慧最多和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哈，不是神不科学，神是远远超越科学的，是这样一个观念的。我下边还会再继续讲哈。所以你就会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上帝在天，作为造物主的神他是在天上的，作为受造的人他是在地上的，所以在神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差距和鸿沟。 说人根本不可能凭非常有限的科学和理性去由下而上的证明或者否认上帝的存在，做不到。不是说上帝不科学不理性，乃是说我们的上帝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的，是这么一个观点。哎，那大家说那这样什么证据都不要，那心头一热就信，那还讲什么呀？你信你的，我不信我的，对不对？还说什么呀？难道基督教的信仰什么证据都不一样都不要，就是心头一热就行了吗？当然不是。基督教信仰当然需要很多的证据，可是这个证据从哪儿来的呢？不是我们头脑里想出来的证据，乃是因为神他爱我们，他愿意让我们认识到他，所以他主动的从高天之下赐下很多的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证据是需要的，这个证据不是人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神从高天之下赐下来。好，我们给大家读两段圣经，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讲的话。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保罗就讲到神他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他会从上面赐下证据来的，他就举这个什么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圣经讲得很清楚，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于一个义人也降于一个不义的人，这就是神的普遍的恩典。你看今天我们人生命最重要的三样东西，你说是吧？阳光，对不对？水，空气，哪一样缺了你都活不下去了。如果这三样东西任何一样被人垄断了，要高价出售，再高的价也得买啊，就一口气儿，两块钱要不要吸一口，你不吸你这就下不去了。没有啊，这个三样最重要的我们生命的东西完全不要钱。为什么？上帝的恩典。而这个节气到时候春夏秋冬什么节气非常的准，你看最近为什么这么冷啊？大寒小寒，杀猪过年了，马上要到这个新年了，阴历这个中国新年了，就是最冷的时候。现在它到时候这个节气什么时候春天发芽开花，春夏秋冬昼夜这个运转啊，神的这个规律它非常的奇妙啊，非常的奇妙。所以这是一点啊证据。保罗还讲了一段大家基督徒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这也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说什么？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这句话保罗讲得很清楚，神的事情人人都应该知道有神，根本不需要去证明。所以你看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一开始是什么？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他不是说来我先证明一下有没有我，根本不需要证明，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他神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明天晚上我会再讲，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一个绝对无神论者，谁敢否认呢？冥冥中没有一位。我们中国人常说什么疼极乎娘穷极乎爹，疼了妈呀就叫唤了，然后一遇到不公正，天哪怎么就是你这天叫的是什么？你绝对不是一个物质的天的，你知道上面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天是什么？中国人一大上边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在上面呢。所以这个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知道有神，所以保罗说根本不需要证明。然后呢他下边还说了一段，他说什么？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他下边就论证了，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用了一个人们最简单的理性的推理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怎么知道有上帝呢？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上帝，但是看见上帝的创造，创造的宇宙，我们应该知道有上帝。就这么简单一个论点。你看今天我们到这个礼拜堂啊，很漂亮啊，设计的很简单但是很庄重。我一想哟，当初这个设计师这个建筑师很有水平， 我见到了吗？我怎么知道他有水平？我看见了这个他这个建筑物，我知道他有水平。我绝不会说哟，这不出一礼堂，石头灯泡电线，哇，木头一碰就碰出一礼拜堂，根本没有设计，没有建造师。你说这可能吗？绝对不可能，对不对？如果告诉大家这里边没人照啊，就自个儿就碰成了，你们准扭头就走，你还会坐下来听我讲道吗？这人肯定是脑子里少一根筋，对吧？这讲的道理都不知道，没有设计没见到，怎么会产生一个楼啊？保罗就是用借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来告诉大家，整个宇宙是这样的精妙，这样的浩瀚，这样的井然有序，当然它有设计有建造，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牛顿他自己说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信的主，他的结论很简单，就跟几乎和保罗说的一样，他说看宇宙的浩瀚有序，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必有神，就这么简单，看见了整个宇宙就知道一定有设计有建，就这么简单。据说他有个朋友哈，也是搞科学的，多年都不信，有一天他到牛顿的家里，看见牛顿的一个桌子上摆了一具太阳系的模型，这个模型呢有一个曲柄，曲柄摇动以后呢，这个行星就是按照自己的轨道绕太阳转啊，非常的做的非常的精细。他玩了半天，最后他问牛顿，他这个模具做的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他说怎么可能，这模具没人做会自己成吗？牛顿说我根本没跟你开玩笑，整个太阳系就是像模具这样精确在运行，既然你认为太阳系都不需要人造，就自个儿可以成，为什么这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你会发现吗，当时就把这朋友说得哑口无言，老说我们有理性，可是我们在信仰问题上非常的不理性，自相矛盾。据说当时就跪下来认罪悔改，就是这样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说是要理性要科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既不理性又不科学啊，所以就用这段话。所以你看今天的宇宙，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哈。我在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读到一本这个美国的太空研究院这个创始人他写一本书叫《上帝与科学家》啊，与天文学家，那现在已经去年被翻译成中文了哈。翻译成中文的这个翻译者就是当年我信主那个查经班的负责人唐新礼教授啊，他翻了，他送了我一本。当时呢，我在十几年以前我还没信主，读到别的书，别的书就引用了他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受刺激啊，受刺激。他说什么？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哇，当时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好像有人打了我一闷棒似的，因为过去我们这些不相信神的人哈，这个都非常的骄傲，说为什么会搞科学啊？因为数理化都不错嘛，啊，所以上好大学，出来搞科学。这些神学家啊、牧师啊、神父啊，可能数学习不怎么好，考不上什么大学，干脆就念个神学院得了哈，出来当牧师，就是这样想的，实际一点根据都没有，就是这样很骄傲。哦，就而且当时这搞科学的人，像我们这些都过去记得马克思说过一句话的哈，马克思说什么？他说只有不畏艰险、敢于在小路上攀登的人，将来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你们可能也记得哈，年轻人也记得哈。当时这鼓舞很大哈，如果努力去搞科学研究，有一天在我自己的领域里边有所建树，哇，就一下到了一个小山顶去了哈。一看周围风景这边独好，因为没有一个人在那儿，就我一个在这儿哈，很了不得。那么一想，怎么费了半天的劲一上去，神学家早给那等着了，而且等了好几个世纪了，哇！当时觉得打击很大啊，打击很大。那么实际我现在后来信了主，慢慢去琢磨他这一段话，就知道这个宗教、这个太空研究的创始人就是在讲，在信仰的问题上，神学家和科学家是可以殊途同归的，啊！神学家从一开始就受到神的呼召，认识神，服侍主。科学家呢，可以通过他的科学的研究来认识神， 哈。所以呢，我们虽然说信仰和科学处于不同的层面上，但是我们会发现信仰和科学也有连接。怎么连接呢？就是神创造了宇宙的规律，科学呢就是去研究去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这两者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呢，很多科学家通过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进而去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这就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信仰的道路。各位，你伽利略、牛顿还有德国的天文学家啊 Kepler， 这四位科学家是在整个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科学家。过去我们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是科学和信仰之争啊，科学一直来这个信仰一直拉科学的后腿，对不对？因信守旧，固步自封。实际真正了解这段历史，你会发现这四位在日心说确立过取得非常重要的科学家都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发现了确立了地心说以后还是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啊。今天我们有时间详细给大家讲他们的故事啊，所以不要把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看成是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争论。化学之父波义尔26岁信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你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所以他开始是在英国的剑桥这边工作，后来他就搬到牛津去了。后来呢，他在牛津呢和另外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在一起，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传福音。后来在他们的周围就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英国的皇家学会。大家知道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水准是非常之高的，可是当时皇家学会成立初期里边清教徒，可以说用今天的话呢，就是说委身的基督徒的比例高达80%以上都是基督徒，所以就看得见哈，科学的这个促进的作用啊，这些我就不讲了哈。那很多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中发现认识神，爱因斯坦也说，爱因斯坦说什么？他说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既有对他诚心的敬拜而构成的。他还说，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了我对神的观念。所以爱因斯坦是相信有神的，但是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神观和我们基督教的神观是不太一样，他是一个泛神论的观哈，他信有个超然的力量。但是我们基督教相信的神是有位格的神，是有感情啊，可以和造物主、受造物对话的这样一个神啊，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触及的一个超然的力量。但是起码爱因斯坦从他的科学研究当中，他认为他是在研究相对论的时候认识到神的啊，起码知道有超然的力量的存在。那么我今天给大家简单举起一个小例子哈，来证明为什么说神究竟怎么样赐下宇宙的条件，能够让我们知道有他这位造物主的设计和建造在里边呢？我主要从三个啊方面给大家稍微分享，因为今天例子太多了啊，没办法讲。一个就是地球的生态条件，使人类能够生存、能够发展。到目前为止，太阳系的八大行星，直接和间接都已经到过了。现在唯独只有地球的条件，允许生命可以存在。这些条件非常的奇特，非常的苛刻，少一点都不可以，都生命都不可以存在的。啊，我今天给大家简单举一点啊，这些我都不看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啊、天王星、海王星，这个是在90年在太阳系的边缘用太空这个摄像机摄下的一个图，就好像是你看见的屋里突然一缕阳光进来以后，你看这阳光里也有很多灰尘哈，就好像是一个光束当中很多的尘埃。那么这是尘埃里边呢，你会发现有一个亮点就在这儿了。这个亮点就是我们的地球，你就知道在太空中地球有显得多么的小啊！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实际地球的生态条件包括很多很多的条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地球的大气层，地球的大气层非常的漂亮，像一个蓝色的丝带一样环绕着地球。 实际这个大气层并不厚，大气层的平均厚度大概就是50公里了啊。如果做一个比方的话，像一个苹果和苹果皮儿，苹果皮儿的厚度大概就相当于大气层的厚度。但是这个大气层非常的重要，第一呢，大气层一个屏蔽宇宙射线直接遭到地球上对生物的伤害，第二，如果有陨石掉到地球上，通过大气层以后和大气层摩擦生热，很多都变成宇宙灰了，啊，粉尘掉到地球大概都是小的陨石。第三，大气层的成分非常的重要，它大概1/4的氮气，1/4的氧气，1/3的氮气，大家知道氮气是一个惰性气体，不活泼的哈，是把这个大气是很稳定的，1/4的氧气足够供给生物的呼吸。